澳大利亚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国家。澳大利亚数据统计局2016年3月的数据显示 ,28% 的澳大利亚人口出生在海外。但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正在丢失学习第二语言的兴趣。12年级学生学习语言的学生数量相比于1960年代的 40% 下降到了今天的 12%。朱雷恩博士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语言人类学家，他说这是由于一种单一文化的心态。我认为问题是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文化，是白人文化，他们说英文，澳大利亚英文，所以他们对其他语言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忽略。同时我认为很多移民也做出决定舍弃他们自己的语言，只和自己的孩子说英文，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Immigrants to abandon their own languages and only speak English with their children, so that contributes to it as well.
朱连恩博士表示，澳大利亚能从学习外国语中获得很大利益。
That is simply a window to another culture, a window to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and they
他说这是打开其他文化的一扇窗户，也是我们全球化时代中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一种方式。同时根据美国神经学期刊的4年半研究说，双语者能够有效地延迟患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和时间。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 ,19% 超过5岁的澳大利亚人在家里会说一种非英语的语言。格里菲斯大学的苏珊娜博士是专门研究第一和第二语言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方面的专家。他说，这些双语孩子在家说的语言，一旦等到入学年龄之后，就会有所减弱。
We have about 300 languages.
他说，我们在澳大利亚说300多种语言，这不包括原住民语。然后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是单一语种。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能够说其他更流利的语言，在另一方面，那些可以成为真正的双语种的孩子，最后却丢失了他们可以获取小语种的机会，而只在家里面使用这些语言。一个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研究显示，在初中学生受到的语言教育每周只有35到60分钟，这相当于7年里只有200小时的语言学习，离一个说英语者需要600小时来获取说流利的法语或西班牙语远远不够。根据美国政府的外语服务机构研究显示，更不用提说英语者所需要的2200小时学习来获取同等级的亚洲语言技能，比如中文或者韩文。苏珊娜说，澳大利亚学校需要拨出更多的语言来进行语言教育。1小时远远不够，我们来自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知道达到精通级别有多难。如果学校可以花费一定的功夫来教孩子语言，比如一周至少3到4个小时，这样才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效果。随着澳大利亚希望能和亚洲邻居有更多互动，学习语言的学生数字却有所下降。一项格拉滕机构研究发现，只有6%的12年级学生在2011年学习过一门亚洲语言。在新南威尔士州，有1524名学生在 SHC 等级选择中文。10年后，尽管有12000名更多的12年级学生学习中文的学生数字，却减少到了832名。苏珊娜表示，这个让人警醒的趋势显示，澳大利亚正在丢失和区域邻居建立更加紧密联系的机会。他说，学校应该给双语背景的学生提供读写能力培训。如果我们看看那些少数语言者，他们的孩子能从读写训练中获得很多收益，比如很多孩子说亚洲语言，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出读写能力。如果他们不去开发这些能力，就很难在后期达到一个商业目的上的精通级别。在意识到这些需求之后，联邦政府已经设立目标，希望能够达到40%的12年级学生能在2020年底学习一门外语。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学前教育或者是 ELLA 项目中引入中文、阿拉伯、印度尼西亚语、法语和日本语。这个项目通过手机应用和电子设备来促进语言学习。明年联邦政府将承诺投入另外的591澳元。与此同时，苏珊娜说，父母也可以通过创造互动的环境来帮助孩子成为双语者。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keep the language going at home and maybe organize.
他说在家里要尽可能的保证对话，或者组织一个学习和玩乐小组，所以孩子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互动。这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途径，孩子就不会觉得是被惩罚或严肃学习，有很多的活动可以进行互动，看起来也十分有趣。